上回书说到，郭秀面不更色，当面指责反问康熙，又说的振振有词。在场的众人什么时候见过这么胆大包天的人，竟敢这样和皇上说话呀？一时间全都吓坏了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，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康熙这才知道，感情今天的事儿啊，不赖郭秀，是由于太监李德全办事没理引起来的，心里的气儿先消了一半。只是郭秀如此倔强，连一点面子都不给留，他实在是难以下台。康熙也想一笑了之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他实在是笑不出来，绷着脸说：“哼，朕一向容让臣子，不料真的就有上头上脸的人。郭秀，你把朕当成什么人了？”索额陀跟康熙的时间长了，知道康熙的脾气。此时此刻，只要郭秀承认刚才是自己把话说重了，自己失言了，这事儿呢就算过去了。所以他赶紧给郭秀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是让他赶紧给皇上赔个不是。却不料这郭秀啊是个犟种，也不知道索额陀给他递眼色他没看见呢，还是他看见了故意装没看见。他跪在地上磕了个头，抬起头来大声说：“皇上乃是桀纣之王。”好家伙，这也忒胆大了点了，他竟敢说康熙是桀纣之王。此言一出，是全场大惊啊，一个个全都变貌失色了。谁不知道啊，桀纣乃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，郭秀竟敢当面斥责康熙为桀纣之王，那还得了啊。果然康熙一听这话，就像被电击了一下似的，气得脸色苍白，连五官都像挪了位置似的，眼睛冒出可怕的火花，恶狠狠地狞笑着说：“哼哼，好一个郭秀，果真有眼力，朕八岁登基，内除权奸，外扫狼烟，四海归心，八方来朝，唐宗宋祖也不过如此，在你的眼里，朕就成了桀纣之君。朕倒想听听你的高见。”郭秀又磕了几个响头，接着说：“皇上，康熙十七年臣犯罪的时候就已经该死了，今天既蒙皇上垂问，索性进言而后死。皇上英明睿智，天下皆知，但皇上自继位以来，不以天下共主自居，却宠幸满臣，排斥汉官，偏信太监，见识朝臣，喜好游猎，以声色犬马自娱，以致朝廷内外卖官鬻爵，小人纵横其间，上贪下诈，如此种种，何及唐宗宋祖？即桀纣之君亦不过如此。”郭秀还想往下说呢，康熙已经是怒不可遏了，他大吼一声：“放肆！纳捐授官是为筹集治河用兵之饷，与贪赃卖官岂能同日而语？朕视四海为一家，又何存满汉之见？你讲！”到了这个地步，郭秀真的也豁出去了。康熙的话一阵刚落，他就接上嘴了：“是，请万岁暂息雷霆之怒，容臣奏完。纳捐一事虽为筹饷，却也是饮鸩止渴，此例一开，误国害民，后患无穷。唐贞观之时，天子曾问山东关中人哪里最可靠，魏征奏说：王者以天下为家， 不以是一统于天下。就是说皇上既拥有天下，怎能不对天下百姓一视同仁呢？可是当今朝廷之事，三公九卿为皇上辅弼者多是满人，而汉人仅居十之二三。皇上是天下之主，应广收天下英才，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满汉。今皇上偏重满人，汉人岂能尽忠朝廷？如今四方之事尚未臣服，天下之民悠有追恋前明者，全是因皇上自己总看自己是满人之故。郭秀还想再说下去呢，康熙已经是忍无可忍了。今天因为李德全犯法办砸了差事，康熙本不打算重处郭秀的，不料一句问话却引出了郭秀这么大一篇文章，真好比火上浇油一般呢。康熙气得简直要发病了，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差点没晕倒，急忙用手扶住了柱子。明珠刚要过来搀扶他一把，却被他一把给推开了，扯过身边素轮腰中的佩剑扔给武丹。好好啊，朕是个昏君，朕是桀纣，朕用不着你这位圣贤之臣，今天朕就成全你。武丹，把他拖下去，立即斩首，让他去做冯龙比干吧。康熙在盛怒之下要把范颜执剑的郭秀斩首，侍卫武丹接过这柄剑倒犯了愁处了。你别看武丹是个粗汉子，但是跟康熙的时间长了，已经有了心眼了。这郭秀虽然过去犯过贪污的案子，但是后来他断指洗地明耻改过的事儿，他也听说过。今天这事儿，那明明是小李子在外头无法无天欺负百姓引出来的。康熙这会子盛怒杀人，万一待会儿平静下来，要是后悔了可怎么办呢？所以他瞥了一眼满脸得意之色的李德全，上前正要搀架郭秀，谁知道郭秀一甩膀子挣脱了，磕了个头，低沉地说了一声谢恩，起身就往外走。大院里静极了，几十只眼睛盯着暴怒的康熙，人人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只有高士奇已经想了半天，背着手看着天空长叹一声，哎，白日不照我京城啊。他说的这个京城啊，不是北京城这俩字儿，是精致的精，诚心的诚，京城二字。康熙突然转过脸来问他，高士奇，你说什么？皇上，臣是说皇上如此处置实在太便宜了这个郭秀。片刻之间，一个曾经犯了贪赃大罪的贪官竟成了史册留名的征臣，哎，太便宜了。听了这话，康熙一愣神，扬着脸想了半天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，干脆一跺脚进了里屋。三个上书房大臣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索额图叫过素伦低声说，哎，你出去告诉武丹，且慢下手，等一会儿再说。康熙黑沉着脸进了里屋，见阿秀和韩刘氏一坐一站都是脸色苍白，显然院子里这一幕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了。见康熙一声不吭退然坐下，韩刘氏急忙沏了一杯茶端过来，笑着说，主子喝杯茶消消气儿吧。康熙接过茶杯喝了一口热茶，
目光有些茫然的看了看窗外，好像是有点没事可做似的，又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空虚，突然回过头来问道：韩刘氏，你们小户人家有没有烦恼啊？
哎呦，乔主子爷说的，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不过呀，一家有一家的念法，穷人家呢是为争一口吃的，孩子们吵得叽里哇啦乱哭乱嚷，急得大人干转圈子没法子。富人家呢，有的大老婆和小老婆争风吃醋，弄得鸡犬不宁，有的子弟们面上头慈孝和睦，可心里头想的呢都是祖上的家业，窝里炮打仗，有人争有人破，难得出了个好儿子可以继承门户，可是也烦呐，这样的儿子往往是个犟种，有道是倔儿不败家呀。
哦，倔儿不败家。康熙听到这儿不由心头猛然一震，他想起当年苏麻那姑也说过这样的话，说家有征臣不败其家，国有征臣不亡其国。他不安地打了个冷战，不敢再想下去了，不由几步跨出门外，不安地问：武丹，武丹呢？人杀了没有？索额图急忙跨前一步，躬身陪着笑说：回圣上，还在外头候旨呢。康熙这才长舒了一口气，大声说：好，速传郭秀进来。武丹在外边听见这话，笑着对郭秀说：郭大人，主子爷的气儿消了，还叫你呢。哎，将来得了彩头，可别忘了我老五刀下留情的份儿。郭秀头发散乱，前额乌青，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天井，也不知是因悲因愤，灼热的目光含着一汪泪水。他没有看康熙，只是向前走了两步，仿佛用尽了浑身的力气，沉重地跪下去了，轻声问道：万岁传臣，有什么事？此刻康熙的心里也翻腾得厉害，看着这个小小的从五品官员，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他默默地看了看跪在前面的郭秀，慢慢地说：郭秀，依你看，今儿这事儿该如何了结呢？回万岁，臣今天犯了大不敬之罪，敬请皇上降旨，明正典刑。按大清律，三个太监犯的是欺君之罪，也应弃市以警天下，请皇上一并发落。郭秀此言一出，又是满场皆惊，谁也想不到这郭秀一不申辩，二不讨饶，竟要与李德全他们三个太监同归于尽。刚才呀，康熙下令杀郭秀的时候，这李德全的心里嗨，甭提多高兴了，简直像事儿山似的。他心中暗想，怎么着，到底是皇上疼咱们，哼，你小子知道厉害了吧。可是此刻听郭秀这么一说，他又吓得抖成了一团，连忙上前跪下求饶。康熙却厌恶地踢了他一脚：去，滚开，朕没问你话，你给我跪远点。李德全一听这话音不对，这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的了，连忙往后退了两步跪下，却听康熙说了一声：郭秀，你随朕进来说话。于是 君臣二人一先一后进了大厅，没有圣命，其他的人谁敢跟着进去呢？这一大群臣子都愣怔怔的站在院子里，不敢随便走动。康熙和郭秀一君一臣先后走进大厅，一个坐着，一个跪着，沉默了半天，谁也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康熙才语气沉重地说：“郭秀，你跪近一点。”郭秀抬起头来看了看康熙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赶紧西行几步靠近康熙跟前。只听康熙又说：“郭秀，你今日所奏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，但是言语太过分了。平心而论，朕难道真的是桀纣之君吗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信口开河，叫朕的体面何存？”郭秀见康熙如此诚挚，心中一颤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哽咽着说：“回皇上，谗言害主，直言救国，古有明训，求万岁体察臣心。至于重满轻汉，重内轻外，实乃本朝之弊政，臣不敢不及时披胆而言。”唉，满人呐，说朕太惯纵汉人，你这汉人呐，又说朕重满轻汉。哎呀，做人可真不容易啊。算了算了，俗话说清水池塘不养鱼，朕看这事儿就不必再提了。朕想问问你，你说汉人世子尚不服本朝，实情是如此吗？康熙十八年之后，朕看好多了吗？是，皇上。康熙十八年，皇上开博学鸿儒科，实在是旷古未有之盛举。但是，仅仅取中了180多人，岂能尽收天下移民之心呢？皇上励精图治，如今已初具规模，心怀二志之人不敢公开作乱是真的。但是，要说人心尽服，臣不敢附和。哦，你都听说了些什么呢？不妨直奏。是，臣以最贬之身，最易听到此种言语。京城里私道文武汉臣，动不动就拿本朝的漏政与前明相比，不满之情溢于言表。外边更有遗老著述，追思前明典章，妄分华夷满汉之界限，甚至有仍然奉崇祯为正肃者，岂可等闲视之啊？康熙听到这儿，不由深深叹息了一声。他自从继位以来，在华夷满汉之间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调和，满以为博学鸿儒科一举收服异民，却不料还是有人不服。正在沉思，只听郭秀又说：“当然，比起康熙十八年前，如今的境况已经好得多了，主上也不必为此忧心忡忡。臣以为，当日我朝大军入关之时，前明之宗庙社稷已不复存在，我朝天下得自于李自成之手。这个道理要颁之天下，令人人皆知。”郭秀正要接着往下说，只见康熙站起身来了，便停了口。康熙激动不安地摆了摆手说：“说得好，你说下去，说下去，朕不习惯坐着想事。”是，天下百姓不知这个道理，还以为大清是夺了诸事天下而自立，这就很可虑呀。臣以为应该效法前明的故事，理尊孔孟，表彰文明， 奉前明宗祠，祭前明皇陵，修明朝正史，以示灭国不可再复的道理。康熙听得神采飞扬，不由欣赏地看了郭秀一眼，心中暗想：哎呀，这样一个人才，明珠怎么搞的？就好像一点也不知道似的。正在沉思，只听郭秀又说：至于朱三太子之流，不过是图谋不轨之奸人，应着大理寺刑部明旨严捕，以明视听而正国典，如此何愁民心不稳，天下不知。康熙静静地听完了，点头微笑了一下，庄重地坐回龙椅上，朝外边喊了一声：索图，你们几个进来，叫李德全他们三个也进来，听朕发落。尚书房大臣及武丹等侍卫太监因为没奉圣旨，一直都在原地站着呢，眼见天色已经黑了，康熙和郭秀仍然在屋里谈论，正不知如何是好呢，听见传唤，武丹急忙命人掌灯。李德全听了康熙的口风，心知不妙，可是他人小心灵，知道这猎鹰海东青乃是康熙皇上最心爱的，而这个海东青呢，除了李德全之外还谁也喂不了他。看来呀，今儿个要想活命只有靠海东青了。所以临进来的时候，他悄悄把海东青的右腿使劲拧了一把，那海东青疼的大叫一声，叫得康熙目光一跳。康熙见众人进来了，平静地说：高士奇，你来草诏，郭秀犯言直谏，言语之间虽多有不敬，但是宫中之心皎然如月，所言过激之词，朕不加罪，着郭秀补补督察院右都御史之职。一听这话，众人全都愣住了，这督察院右都御史乃是督察院六科五道监察御史的副长官，不但有独立弹劾权，并且允许封文奏事，也就是说弹劾的不真实也不反作，这个职务是从一品的官级，郭秀是以阁道员降为从五品，这骤然之间连升这么多级，一跃为台阁大臣，这样的提拔立国以来可以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呐。明珠和索额图不由对看了一眼，不知郭秀在屋里说了什么，猛然间大蒙圣眷。高士奇也吃了一惊，急忙抬头看了看康熙，正巧康熙也正盯着他呢，他赶紧低下头提起笔来，静静地等候着康熙开口。